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最近美国经济的消息看得我有点懵，感觉一会儿说软着陆有戏，一会儿又说风险还挺大的。
对啊，上周五的通胀报告不是出来了吗？核心价格同比涨了 2.5%， 是2021年以来最低的。好多人说这是软着陆的曙光。
没错，这个数据确实亮眼，但你仔细看，这里面其实有人为压低的因素。去年秋季政府停摆导致数据有缺口，所以这个 2.5% 可能没那么实诚。而且往年年初都会有价格压力反弹，今年倒是没出现，但谁知道后面会不会突然冒出来。
还有上周的失业率数据降到了 4.3%， 新增就业130,000人，比预期的好，这是不是说明劳动力市场还挺稳的？
表面看是这样，但年度修正数据显示，去年平均每月只新增 1.5万个就业岗位，这在非衰退年份里算是很低的了。而且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和教育领域，其他行业其实没什么起色，说白了就是劳动力市场已经偏弱了，只是数据看着还行。
这么说的话，那些经济学家之前说的要降通胀就得失业率飙升的说法是不是被打脸了？
确实， Peter McGregor 的首席经济学家杰弗里·克利夫兰就说，最糟糕的灾难没发生，但美联储那边还是很谨慎。费城联储主席安娜·保尔森就说，别想让他宣布软着陆胜利，通胀没到 2%， 任务就没完成。他倒是预测年底月度通胀能和目标一致，但谁知道中间会不会出岔子。
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现在还在 3% 左右，比4月的低点 2.6% 高，离 2% 的目标还有段距离。而且关税的影响好像还在发酵，核心商品价格涨得挺快的，汽车制造商还把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
对，这就是个大问题。去年4月加征的关税现在慢慢传导到终端了，商品价格开始涨，这会儿拖通胀回落的后腿。还有人工智能的热潮，虽然带动了资本支出，但要是股市跌了，企业可能就会裁员，消费者也会收紧钱包，这都会冲击经济。
我还看到有人说，软着陆的风险不是来自劳动力市场，而是消费者太能花钱了，把通胀卡在 2% 以上。巴克莱银行的马克·贾诺尼就这么说，他觉得居民财务状况好，大家都敢花钱，通胀就难降下来。
他和克利夫兰的预测完全相反，克利夫兰觉得年底核心通胀能到 2.1%， 失业率可能上升，贾诺尼却觉得失业率会降到 4%， 通胀维持在 2.8% 左右。这就是经济学家的分歧，谁也说不准到底会怎么样。
还有 K 型经济的说法，之前说高收入群体拉动消费，低收入群体储蓄耗尽，贾诺尼觉得这被夸大了，其实大家的财富都在增加，这对经济扩张是好事，但对降通胀来说就不是了，毕竟消费太旺会推高物价。
PGIM 的迪里普辛格还提到了财政政策，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前搞扩张性财政政策，贸易上也会更谨慎，毕竟去年加征关税导致生活成本上升，这和他当初的承诺相悖。要是真这么干，可能会给经济添助力，但也可能让通胀更难降。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五月就卸任了，他这几年顶着政治压力扛过了高通胀，现在软着陆的前景比预期好，但成果还不稳固。他的继任者凯文沃尔什是接着巩固成果还是搞新动作，这也会影响后续走势。
其实说白了，现在就是经济在走钢丝，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比如 AI 泡沫破了，股市大跌，或者关税影响进一步扩大，都可能让软着陆泡汤。但要是消费者一直这么能扛，通胀降不下来，美联储也不敢轻易降息，经济增长可能又会受影响。
感觉现在就是希望和风险并存，虽然看到了软着陆的曙光，但还没到松口气的时候。毕竟之前大家都觉得软着陆是不可能的事儿，现在只是看到了一点可能性，能不能成真还得看后续的发展。
没错，就像 Nick Timiraos 写的那样，鲍威尔离任的时候，软着陆的前景比预期近，但成果还不稳固，接下来的几个月才是关键。关税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美联储的政策，还有特朗普政府的动作，每一个因素都可能改变结局。
咱们普通人看着这些数据，感觉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一会儿觉得经济要好了，一会儿又担心出问题。不过不管怎么说，现在能看到软着陆的希望，总比之前一片悲观要好。
是啊，至少现在大家不用再天天担心经济衰退了，但也不能太乐观，毕竟通胀还没到目标，各种风险也都在，只能边走边看了。